盼望今天和大家再回头来读第十六篇，但是考虑到恐怕时间上不一定能够够，所以我想我们就来看诗篇第二卷。我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姊妹有谁还没有拿我们的讲义的，如果没有拿的话，好不好到这边来拿，好吧？好的，哪一位帮忙？有几位没有讲义的可以记一下手，好吧？好好，没有人没有讲义的，讲义的人要知道我们不是普通的讲道啊，有了讲义的话一直就要考试的，以后我们没有机会考，盼望你们回家自己考自己，好吗？我们有这一点的讲义实在是非常的简单。诗篇的整个基督教的里头有一卷的书，写对的诗篇的讲解是非常的仔细的，那是 Spurgeon 他所编的 The Treasure of David， 就大卫的宝库，不是中文的大卫宝库，中文大卫宝库是别人写的，他那是英文里头的 Treasure of David。 我晚上会把他，就是我们去接头送的人可以给我们有一点 discount， 他往弟兄姊妹能够买那个的书，那一套的书能是有这么厚的三个 volume 来讲到诗篇的，他里面最好的也不光是斯特金一个人，他无论如何编不出这么的书来，他那个时候有一个 team， 几好几个人一同来寻找诗篇的背景，犹太人中间的光景和当初诗篇所写的所用的那一些旧约里面当时时代中的古典，他就把这些资料都收集在里面。这一本的书对诗篇的内容上并不是太突出，但是诗篇内容上的讲解却是非常的清楚，以致说明的亮光上并不是最明亮的，在讲解上资料的供应上是最丰富的一本。所以弟兄姊妹盼望你能够读就可以了，如果你们看看那样东西的话，再看看我们这个讲义啊，那真是风暴真正是一点点沧海之一粟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一个讲义不够给我们个很简略的介绍，盼望弟兄姊妹的初步上的能够根据一点点讲义再去读，对着诗篇有所了解，对着诗篇一篇一篇能够领受的更加的丰富。那么我们昨天已经提过，诗篇有五卷的诗篇，这五卷的诗篇大体来说的大多是这一帮圣灵当他们在神的安排之下经历到苦难的时候，在神面前祷告，以至于耶稣基督的灵从他们里面经过而发表出来。这一个耶稣基督的灵这种的发表是说出神如何带领他们的，在神面前有圣灵的这一些的学习，好像全诗篇这里头都是讲这一方面的。但是我们仔细再把它去分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以一卷里面虽然也讲到苦难，虽然也讲到朝殿，与第二卷里面所讲的有不同的。第一卷的里面就在一般情况中间遭遇到艰难，遭遇到朝殿的攻击，受到苦难而到神面前受一个经历。到第二卷的时候，我们一开始读就会明白了，那乃是他在神面前追求行走道路过一段的时间，被神带到一个地步，还不仅是苦难和仇敌的问题，乃是从前恩待他们的神离开了他们。但是从前与他们有这么联系的这么亲密的神和他们之间的关系好像断绝了一样，神不再像从前那样的与祝福他们，不像从前的那样的外面恩待他们，他们甚至寻找神的时候都不能够寻见。所以这是给我们看见的，按照历史方面来说，就像以色列百姓受到神的那一个的审判， 被掳到巴比伦，从耶路撒冷被赶逐出来的时候，他们所有能够和神之间往来的那个耶路撒冷和圣殿的凭借都没有了，被摆在一个完全孤单，完全好像是很黑暗和下沉的光景中。在这个光景的里面，正是人没有办法能够忍受，更没有办法走前头的道路。但是神在这一光景的带领他们，正是叫他们耗尽了人热心而有的能力，到一个地步什么都没有了，但是里面还存着一点简单的信心。这一点简单的信心叫他们还能够仰望神，而这一点简单的信心完全从神那里来的，所以他们对着自己再没有什么夸耀，对自己也再没有什么盼望，他们所有的盼望就是在这一个神的身上。他们对着神以往恩待他们的历史，所给他们外面的信望，给他们外面的祝福，也不是他们所夸耀的，也不是他们所宝贝的，他们所宝贝的那单单是这一位神的自己。所以神所赐的全挪掉了，神以往的祝福的全挪掉了，留到一个地步，单单是神自己。像我们提过诗歌里头所诗歌里头那一个很好的，我们世界上没有一个的人，没有一个的音乐能够把神的恩典唱完，没有一个人的心能够把神的爱情完全的享受。神的恩典，神的慈爱实在是宝贝。在作诗人说，我心中真正所宝贝的，说血流还不是神的恩典，还不是神的爱情，乃是神的自己。这就是在诗篇第二卷的里面就给我们看见进到这一种的情况。在这一种的情况里面呢，他们好像什么外头东西都失掉了，以后单单的仰望神，这一点的信心是非常的微弱，微弱到一个地步好像都垮台了。但是感谢主，就这微弱的信心却是从神那里来最宝贵的信心。我有的时候在我自己身上也是如此，当我遇见弟兄姊妹的时候也有个光景。有些弟兄姊妹有好多位的曾经跟我提说，林弟兄啊，我没有办法再信主了。哎呀，我实在怀疑当初我信的是心理作用呢，听到的时候给传道人讲的糊涂了呢，或者给基督徒的劝情感作用呢，反正我也不知道当初我信的到底是真的是假的。今天我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哎呀，主耶稣当初我信的时候那种同在的喜乐我非常宝贵，现在再祷告都没有了。当初因着罪恶的赦免而有那一种十天的快乐，那真正的好，今天我再也没有了，我今天没有办法信了。我就回答说，那不信算了嘛，很简单，那就不要信了吧，何必勉强，可是又不信又不行，这是唯一的信心。这一个的信心就是神所给的，因为你一直盼望还过着刚刚得救的时候那一种救恩的快乐，你一直还盼望刚刚信主的时候祷告那么灵，那么有难处来了神就给你，你已经把神当作你的用人，并没有把神当作你的神。你所要的是神所赐的东西，你并不是要神的自己。所以神的总是在我们身上要在我们身上做剥夺的工作，就我们不是单单要神所赐的，乃是要神的自己。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想可能如果你蒙恩两三年里头的话，神不会给你这样的感受，但是只要你们往前去，迟早神会叫你们有这样的经验。另外一点就是一个人越有心的时候，不光是像今天焦弟兄所说的愿意服侍神，在服侍的里面呢也非常注重到工作上的兴旺，工作上外面所有的规模。我们来聚会的时候四围看一看，人好多，哎呦里头就心很热， 四位看看小猫三只四只里头就冰冰冷的。我们说任何人是根据环境的光景，不是根据主在我们里面。我们如果在一个茶厅办好教会的话，人越过越多我们就很喜乐，但是如果人不多的话，甚至减少的话，我们就会软弱了下来了。一个地方如果慢慢慢慢有点兴旺了，它就要建堂了。一有建堂的时候，人都有许多很好的一种思想，正是用要旧约的话，要是像所罗门的话、大卫的话，这个耶和华那是全地的主宰，所以为着他造的圣殿必须极其高大，叫外族的人一看见就知道神与我们同在。所以今天呢，有好多人要建堂的时候也建的富丽堂皇高大的礼拜堂，你羡慕不羡慕？你如果到华盛顿地区去的，就会看见那摩门会所盖的礼拜堂，好大。你如果到沙雷的市里去的话，摩门会的总会的里面，它的 Holy Temple 不光是高大，对着广利的神圣，你我没有资格进去的。你知道一个人宗教里头的心理啊，把它越高的神秘感越有要求的高，人啊越佩服。主耶稣到地上其实不是这样，主耶稣到地上追着犹太人弃绝的，不大像基督的一样，不过生的马槽，不过做木匠的儿子，到最后都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他们祷告着，你总顺着下来我们就信了，你下都下不来了我们怎么能信。你会看见人注重了外面的规模，外面工作的果效。诗篇第二节的里面，神把这一半的圣灵从外面的规模里头完全不得了了，这规模上都是没有了。到这个的时候，叫他们只剩下单单要这一位主自己，这是诗篇第二卷里头所注重的。但是到这一种的光景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在开头会经历到极其软弱的心情，他自己好像也没有多少的喜乐。但是经过一段的时间呢，就在这一个心性中活着的时候，当他眼睛真正注视在基督的身上，他一下就会看着这位基督所真正显出的荣耀。这就是从42篇、42、43、44这三篇的诗篇，就讲到神把他们许多神圣的事物上把他们剥夺了下来了。剥夺下来了之后了，什么都没有了，留下一点微弱的信心。到了45篇了，他却看见他所注重的耶稣基督是极其的尊贵，极其的荣耀。到45篇的时候，我们会看见按照外头来说，他就到了一个高的一个高峰。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要注意的，42到44乃是脱离外面的凭借和传统上的保障，而进到单纯的信心。到45篇的时候，他单单注视在这一位耶稣基督身上。好，我们先大概看一看，好吧？42篇，我想我们还是一同读比较快好一点，或者用起音的方式，我读一节，请大家读一节哈。神啊，我的心切莫你如若切莫溪水。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人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我的心啊，你为何烦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应当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 你的脖部发生声渊就与声渊响应，你的波浪红桃瞒过我生。我有对神我的磐石说，你为何忘记我呢？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我的心啊，你为何烦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我想我这样讲过，弟兄姊妹得了就能够领会了，对吧？你会看见在这一篇的里面，你可以看见第四节，我从前与众人同往，用欢呼的称赞的声音领他们到神的殿里，大家受洁。我追想这些事，我的心极其悲伤。哎呀，我常常我读到这样的诗篇的时候啊，我觉得神好狠心，好狠心。一个人没有心智之间，眼睛被世界上的绳索弄瞎的，都追求地上的钱财富落，那一些地上的快乐，我们就是虚空的虚空了，我们丢掉了。一个听得基督徒如果再去追求这一些地上的事情了，他不是信徒了，他是徒信，倒过来了，白白相信，什么都没有用了，那你做基督徒白做了。但是一个人这样信了之后，就宝贝属灵的了。信了之后，能够有一个光景和神的恩一同聚集，这是多美好一件事。这样一个聚集，就我们里头非常兴奋而觉得喜乐。但是稀奇一件事，连这一种的光景，神都要把它剥夺掉。所以这里难过的是什么呢？难过的是以往蒙过神的恩典。他如果没有蒙受过神的恩典嘛，也就算了，没有蒙受过神的恩典，也没有得到那样喜乐，他也不太会想念。他实实在在是领受过这样的，他不光是做这样光景，他还有很好的侍奉，他就领着别人一同到神的殿里，大家受洁。我追想这些事，我的心极其悲伤。不想还好一点，越想越难过，想到当初的光景是多好。这个还不算，就在这一种的地乐光景里面，有一帮的人来讥笑他，你的神在哪里呢？不讲这样话已经够难过的，一讲这样话像是针一样扎在我们的里面。他点的实在是对，他人家批评的实在是对，你的神在哪里呢？你看看今天的光景到底怎么样呢？所以在这一个光景的里面，这个人的心是非常的烦闷。这就是神带领这一帮的圣灵所遭受这样的光景。在这种遭受的光景的里面，他在神面前他的态度是什么样？他的态度说，神啊，我的心切莫你，如若切莫溪水，我的心刻向神，就是永生神，我几时的朝见神呢？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人不住的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他在这个光景中，他实实在在刻念这一位的神。所以当在这种光景的里面的时候，你会看见这一个人的灵啊，好像非常的软弱。你会看见这一个人的心性啊，是非常的软弱，好像没有一种的敢一种的勇气对着人来回答。但是讥笑他的时候没有话好讲，而他自己心的光景是极其的烦闷，所以他就对自己说，我的心啊，你为何烦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以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承担他。他由于在神从前所得的一些带领，他对自己的心来说，你为何烦闷？他乃是用一种顺灵的道理来教导，来劝勉自己。我们常常也会，我们有好多的以往所听的道，也是以往我们受神的时代的带领， 我们根据真实东西来劝我自己为何烦闷。那诗篇的好好是什么地方呢？劝过了之后怎么样？他说我的心啊，我的神啊，我的心在我里头还烦闷，劝了还没有用，不是劝劝就不闷的，劝劝都不闷啊，还不是神的圣灵工作。他说是我的神啊，我的心在我里面为还忧闷，所以我从约旦河，从黑门林，从米色山来纪念你。这一些我没有时间来解释了，就是古代的那些历史，想如何曾经恩待他们的，来带领他们的作为，从这些的思想欲望的事来到神面前来寻求。像有一首的诗歌，我想有好多的青年人都欢喜唱，我们要赎主的恩典，是吧？一个一个赎主的恩典。我们也唱一个诗歌说，神并没有应许天色常蓝，花香常漫，是吧？神这一些话我们都可以劝自己的，但你会发现的，如果你手中带的话，这话劝了都没有用，劝了都没有果效，劝来劝去还是你都烦闷的。那这种光景中间，他就开始纠结，我要对神我的磐石说，你为何忘记我呢？我为何因仇敌的气啊时常哀痛呢？我的仇敌人骂我，好像打碎我的骨头，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哎呀，你会看着这个人在身边就非常单纯，他说心说要的单单是神的自己，而仇敌这样的话，在他感觉中间呢，像打碎他的骨头一样的。如果一个人不爱主了，讲讲这样话就无所谓，随你去批评了，反正我的盼望也不在神身上，神有的话感谢赞美主，没有的话凭我自己呢还能够活得好好的。那这里一个人说，如果没有神的话，我实实在在地上活得没有意义了，我没有喜乐了，而这到神面前，神却把他摆在一边。所以在这个时候，他的十一节说，我的心啊，你为何烦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承担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那么弟兄姊妹，你会看见哈，第一节到第五节与第六节到末了好像是重复的，都是从在艰难受压的光景中间受到仇敌的讥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在这个光景中间，然后他对自己的心来说，我的心啊，你为何烦闷。那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这么简单，我要再问大家了，这两段有什么分别？这两段有什么不同的？哪一段是有盼望，哪一段没有盼望？
前面一节到五节是没有盼望的。
嗯嗯。
在 desperate 的状
态。嗯。
后边从六节一直到第九节。
你从哪里根据出来的？
哇！因为他这里说，他说我昼夜与眼泪相连，父就对我说：“你的神在哪？”他这里都是在讲到他自己处在那种痛苦之中。但是他从第六节以后。他说你的瀑布发声，声音可以声音响应。在这里面就歌颂到神他自己的这个稳。而且他从第十一节里面说，他说应当仰望神，因为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
对。在这里还好，杨教授已经提起了哈，他这里有一个的分别，在第二段的里面乃是在于第七节。第七节里头最好的一句话，你的波浪红桃满过我身，这你是知道神说的。他就发现他今天所遭受这样的光景，是神的波浪红桃满过我的身。在第一段的里面，他只是看见仇敌和环境中间给他所有的痛苦，第二段的里面发现是神所有的一个的作为，就这个情况有点不同的。OK， 还有什么不同？ 在同一段的里面，他所以这样的难过，他一根据什么，因着什么而感触过来的？第二段的里面因着什么而感触过来的？后面弟兄姊妹一样，好吧，自由一点，好吧。看中国人读书都是不发问的哈。这个容易，这个题目就容易，我都就差不多讲了啊。头一段根据什么？头一段是根据他从前到圣殿过节的那一个的情况。第二段是根据神以往对他立柱身上带领的历史，对不对？头一段是就是我从前与众人同往，什么领他们到神的殿，大家过节，我追想这些事，我心里是极其忧伤。第二段乃是说于我从约旦河黑门林米色山来纪念，在这个的纪念的里头，根据这一件事情的时候，然后他就带到忧伤里头的烦闷的光景。那么好，我说简单的我们再提一件，你看他这样两个段落，他最后所有的结果收尾的地方有什么不同？很简单啊，对神的什么对神的肯定，他是我们的神，对，他第一段里头比较还是没有那么的肯定啊，第二段里头肯定 OK。 还有
这里已经讲到神是他的光荣啊，
嗯嗯，
第一段那里他只是说神笑脸而已，
对对，这个就是我们中文的翻译哈。我们中文的翻译里头，有的时候常常容易把有一些东西忽略掉。我其实呢，还能够得出来的。第一段的后头是他的笑脸帮助我，第二段的里头，他是我脸上的光荣啊。所以你会看见他好像是非常薄弱的心性的里面，但他头一段的里头，他知道一件事了。他不是到店里的过节，那叫兴旺热闹的光景叫他欢喜快乐，他能够真正叫他能够帮助他的，那是主脸上的笑容，因为你的笑脸帮助我，我只要有这位主向我微笑的话，我只要能够张扬到主的容脸的话，我外头再孤单，我外头再艰难，我都无所谓。我相信像教廷所提的，今天说保罗在监牢里头所写的信，他在监牢这一种光景的什么东西都失掉了，他失去了自由，他根本成个囚奴，他失去了他一般人所以生活的享受，他也失去了和神儿女一同聚会敬拜侍奉神的权利，就是都失去了。应该他是最最苦恼的时候，应该发怨言的时候，那他还能够喜乐，他的喜乐是什么？是神的笑脸没有被监牢关在门外，他在监牢的里面，神的笑脸还在他身上。但等到写到哥罗西书了，等到写到这些书腓立比书了，我们会看见在保罗的脸上有神的笑脸了啊！他先自己去享受神的笑脸，成为他艰难中间的那一个的帮助，把这个有了之后，然后他自己脸上就发出笑脸来了，就成为别人所有的帮助啊！所以因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我在啰嗦题啊，我也是常常啰嗦，做圣经要找自己麻烦，切切不要简单的读过去，要常常发问题啊，到底里头有什么分别？不要说差不多，我们中国人呢，这个整个中华民族给差不多三个字害了太多了。 基督徒是害的太多了。你找自己的麻烦去躲的时候，就会发现呢，特别像这样的诗篇是这样含蓄隐藏在里面的，你能够夺出很多里面宝贝的东西。好，我想我们只能够简略过去了。四十三篇你去夺的时候也是这样，四十四篇所夺的时候也是这样啊。在这些我们会看见四十二三篇和四十二篇是非常非常的接近，他到最后也是神的，我神是成为他脸上的光荣。而四十四篇他乃是说到他从前祖宗所有者的光景，所以他的因为这一件事情在神面前来，在神面前觉得难过，而在神面前祷告的。所以这样经过了神的带领了，那一些外头的祝福外头的恩典，连所谓神圣的工作神都剥夺掉了，单单仰望主的时候，那么到这个时候主就更明显的给他看见。这个看见就到了诗篇第四十五篇。我在别地方讲过，在差不多十年和十一二年前，我在台湾有一，我们曾请的请印度的巴克逊弟兄到台湾去。有一次在台中的白饼聚会，白饼聚会的时候他难得来，是所以我们很宝贵他有机会，所以在白饼聚会过了之后只有二十分钟时间请他再讲一点在二十分钟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他讲什么，你知道哈，短的文章是好文章，文章写不好的人呢都叫写得很长，这个二十分钟的文章都很难写的，二十文章的信息很短的，很难的。他就读了诗篇第四十五篇，他用的第二节，你比世人更美，我还很强清楚的记得他说在印度啊有一个风景就是喜马拉雅山，所以他们去参看喜马拉雅，欣赏喜马拉雅山的风景的时候啊，要坐车坐了很长久的到喜马拉雅山的半腰下来，然后爬山上去住到一个旅馆。第二天在天还没有亮的时候，有人带他们在走路，走走走走到一个小山的高峰上，就等在那里等早上太阳出来。当太阳出来的时候，看那个太阳出来喜马拉雅山所有的光景，景致慢慢显明出来，景致慢慢显明出来，云彩慢慢把它消除了，太阳光照在里面了。哎呀，他说越看越好看，越看越好看，所以他们在那看的时候看了眼睛都发呆了，开了有一两个小时左右，再一个引导他说你们看错了，应该山是在后面不是前头那一个，所以他们就转过来看见背后的那个山峰了，比前头那个还好。他们一个上午的时间，山的样子逐渐逐渐的显明，而里头的美丽更加的彰显。他说白顶聚会应该是如此，不要看了一下就以为什么都懂了，也真的看到这位主耶稣的时候啊，你会看见他实在比世人更美。那么这个四十五篇呢，你去看的时候，他乃是把神带领他把所有外头东西都剥夺掉了，单单看到主耶稣了。在这一个内容来看，我们会看见他看见主耶稣是什么，我们会看见，我们还用起因的方式读一下好吧。我心里涌出美词，我认到我为王做的事，我的舌头是快手边。大能者愿你腰间佩刀，大有荣耀和威严。你的剑锋快，射中王的执心，万民扑倒在你以下。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有高你，胜过高你的同伴。你君王的女儿在你尊贵妇女之中，王侯佩戴额费金饰站在你右边。 王就羡慕你的美貌，因为他是你的主，你当敬拜他。王女在宫里极其荣华，她的衣服是用金线绣的。他们要欢喜快乐被引到，他们要进入王宫。我必叫你的名被万代纪念，所以万民要永永远远呈现你。我们读过了之后就会发现啊，第一节到第九节是一段，是吧？第十节开始他的语气都改掉了，对吧？第十节开始他是转过来对女子所有的那个的劝勉，从第一节到第九节是完全对着这一位主耶稣所有的承担，所有的讲解。而在这一段的里面，他来讲解的时候，第一节乃是他引过来的，他不过把他感觉发表出来，还没有把这一位主的内容讲了多少。他说我的心里头涌出美词，我认到为王做的事，我的舌头是快手别啊！你们如果花去听音乐的话都这样，踩到一个序曲啊，在那个的戏曲把你感觉引上来了，引上来了之后，然后他就说你比世人更美，在你嘴里满有恩惠，是神赐福给你直到永远。这对着主耶稣也总括的那样的称赞的话，然后从第三节开始就给我们看见里头的内容了。那么这个内容我本来是想能够和大家一同读啊，我不讲给你们听，大家一同都归纳起来就好了。我想既成时间了，我只好这样讲了。你会看见他，你读下去第三节读下去的时候，大能者啊，愿你腰间佩刀，大有荣耀和威严，为真理、谦卑、公义、赫然作举，坐车前往，无不得胜。你的右手必显灵可畏的事，你的剑锋快，射中王的之心，万灵扑倒在你以下。你看一个口气都下来了，一个重点，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转掉了，对吧？所以你会看见第六节的时候是另外一个的重点，是从第三节到第五节是一个重点。这一个的重点的里面，他称他叫大能者，在这个的重点的里面说他腰间佩刀，他的剑锋快，他就这里有那个很清楚给我们看见的，他是在征战中的胜而所显的大能，和他的大能就他在征战中能够得胜，这是头一个段。第二段的时候，然后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将他的坐在宝座上，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又高你，胜过高你的同伴。这是讲到主被神所高来坐在宝座上。在头一段的征战，第二段他就登到宝座上，然后描写说你的衣服都有没药沉香越贵的香气，向阳宫中有丝弦乐器的声音使你欢喜，是知道他身上所穿的衣服和他所住的那一个的环境，宫殿的那一些环境。然后第四点，有君王的女儿在你尊贵妇女之中，王后佩戴额妃金饰站在你的右边，对吧？这四个重点这应该很清楚的都出来啊。所以我说哈，慢慢被他感动哈，听要把里头的重点好好把它读出来了。把这个重点读了之后还是大概的，我们再来看他头一段的里面，他真正中所显的得胜，他的大能叫他显出的真正中的得胜者，能够我们给我们看到他是什么。我们会看到他的这一段里头所讲的，他有两种的武器，一个是腰间佩刀，一个是他的剑锋快。这两种的武器是两种打仗的方法，腰间佩刀是若不想战，短兵相接啊。 剑锋快是射到远处去的，对不对？两个不同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的地上的征战的时候，两种的征战，一个他亲自到地上来，三年半的功夫在人的中间，他最后用自己的身体到十字架的上面，与撒旦有厉害的征战。三天三夜他的地的阴间，我们会看见他是短兵相接，那不想战的，这是他在地上腰间佩刀而有的打仗。这一个的打仗叫他完成了救恩，这一个的打仗叫他接着死败坏那党死权的，这一个的战争是把我们这一般人从仇敌的手下就掳掠了回来。这是主耶稣亲自成为肉身在地上所有的征战。那这个征战过了之后，他的剑锋快射到远处去了，就知道他十字架上完成的工作，把这个工作带到了远方，也就射过来射到了我们这一帮人身上。2000年长久，从中东射到远东，从中东射到北美来了，那这是神他的福音的工作再一次的广泛去传扬出去。你会看见站在这里能够给我们看见呢，他为什么征战？他是为了真理，他是为了谦卑，他是为了公义，赫然遮车前往，无不得胜，为了三件事情来征战的。在我们那个人的经历方面来说的，从后面的往前的推，从神的眼光来看，先是真理，后是谦卑，这是公义。我们身上他是先为了公义征战，因为在神的公义的原则之下，我们该被神所审判的，我们是在神的律法咒诅之下的，因此把这一个的征战把我们的公义的审判底下拯救了出来。谦卑乃是他拯救我们过了之后，我们这个人的天性还是骄傲的，而骄傲的天性是从自私以自己为中心的立场中而出来的。主在这里第二个的征战为了谦卑，要我们倒空了，除掉了我们这个自私骄傲的天性，好叫他的荣耀才能够彰显。一个人在头一个征战中间蒙恩得救了，他实在靠主的宝血实在没有问题，属于神了、高兴赦免我们罪要赦免，不高兴赦免我们罪也要赦免，这个主耶稣已经成功了。那虽然我们罪赦免了，我们身上的样子哦还是叫人受不了，哦还是那样高骄傲败坏的光景。他第二个征战为了谦卑来征战，那这个谦卑征战过了之后，然后为了真理征战，叫宇宙的万物和人类知道什么是宇宙真正真实的事，什么是真实的神，什么是真实的爱，什么是真实神的工作，这些真实的事写明出来了，在宇宙中间他征战得到了胜利。所以他是为了这三个原因而来这样的征战的。那么好了，他这样征战完了之后，我们会看见他就被神升到高天，坐在宝座上。神用一个膏油来膏他，叫喜乐的膏油。这个喜乐的膏油是什么？不是他今天坐在宝座上而喜乐的，他喜乐是完成神的工作而喜乐。他喜乐的是由一帮神所爱的灵魂已经从撒旦手下被释放出来而喜乐，而这一帮的人还有一件事叫他喜乐的，他远远地看见这一帮他所拯救的人到哪一天的时候和他一同在荣耀里。而是这个缘故他才是收高作为基督所主，他负我们一切的责任。他这个光景中间，他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他的国权是正直的，他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是这一种的条件，所以神才用膏来膏他，把神的工作交在他手上。那么神这样